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ssa.
各位大德，各位法师，现在请允许我为大家翻译今天报禅师在2006年3月20日晚上所讲的开示。报禅师今天晚上将要继续讲色法的部分，主要是讲食声色。在受到消化之火以食物吞下的时候的外来食宿的支柱之下，体内的食宿即能产生食声色。这是一个图例，在胃当中还没有经过消化了的食物，当我们把食物吃下去的时候呢，这些食物只是属于食觉生八法俱而已，也就是只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之八法器而已。其中纯八法器里面第八个要素是属于食宿，这些四季生灭的非常快，一升起它们立刻就坏灭。当这些四季升起之后达到住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新一代的时节生纯八法器，也就是时节生色。我们应当如何见到这些时节生八法器呢？假如我们只是用普通的眼光来看呢，那么我们就只是见到这些是食物而已。比如说在玻璃的食物，拿到嘴边的食物，含到口里的食物，嘴嚼的时候，吞下去的时候，在食道里面，在胃里面的食物，在一般的眼光看，这些都是食物。但如果从就近法来说，这些食物都是不同的食物，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只是时节生色而已，这些时节生色生灭的非常快，它一生起立刻就坏灭。但是之所以认为它们是食物，因为它们一代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生起，然后又坏灭，生起又坏灭。如果我们要对这些食物修色业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得要有慧眼，慧眼是很重要的。我们先培一起定力，然后在对位里面的食物修行四大。当我们见到色气以后，我们再辨识它们里面的究竟色法。当我们辨识到究竟色法之后呢，我们再辨识在胃中里面这些食物刚吃进去的时候只是时节生色，它们里面只是纯八法剂。然后在胃中我们再辨识在它旁边有很多命根九法剂，命根九法剂是属于业生色，它遍布我们全身。在胃里的命根九法剂里面的火界属于消化之火，这些消化之火支柱时节生八法器的话，那么时节生八法器里面的第八种食宿受到了消化之火的支柱，所以它里面的食宿就产生了新一代的色气。这种色气因为是由时节生色里面的食宿产生的，所以我们称它为食生色气。因为食生色气只是由八种究竟法，也就是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所以我们称它为食声纯八法具。根据著书，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可以维持7天，但是它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我们刚吃进去的时候由时节生色所产生这些食声纯八法具，食声色它会越强，几天之后它会变得越来越弱。然后呢，植物在受到消化之火的支柱下，其中的纯八法器里面的食宿它产生了新一代的，然后这些食宿又遇到了另外一个食生色的话，那么又在这种食宿的支柱之下，色气里面的食宿又会再继续产生新一代的食生色。所以就这样子一代一代产生下去。而且呢，一个色气里面的食宿当它受到旁边一个食声色气里面的食宿的支柱下，它就能够产生新一代食声色。而这食声色它又在受到旁边的一个食声色里面的食宿的支柱之下，它里面的食宿又能产生新一代的食声色。色法一共有4种因，分别是业生色、心生色、 世界声色跟十声色。那么下面我们就分别来讲这四种色法如何在受到十声色的资助之下产生新一代的色法。这是属于十声色记，就是十声纯八法记。这里是眼识法记，眼识法记是属于夜声色。当食物吃下去之后呢，它在受到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它就产生许许多多的食声色。这些食声色很快就会扩散到我们全身，遍布到我们全身。这些食声色即到达我们的眼衣处的时候呢，眼衣处不是有六种色法吗？第一种是说眼识法，第一种是身识法，第三种是性根识法，第四种是心生纯八法记，第五种是识界生纯八法记，第六种是属于识生纯八法记。其中的眼识法第一是属于夜深色，当这夜深色受到识生色记的资助，那么其中的识数就能够产生第一代的色记。因为这色记是从眼识法记里面的识数产生的，所以它称为十声色。这十声色只有八种色法，眼识法记因为除夜声色，它有十种究竟色法，就是地识、火风、颜色、香味、识数、命根色跟眼睛色，但是它产生的十声色只有八种。这第一代的十声色又在十声色记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会产生第二代的十声色。因为这第二代的色记也是由这第一代十声里面的十数所产生的，所以它还是称为十声色。然后呢，第二代色记里面的十数又受到外在这些十声色记的十数以及消化之火的资助，然后它又产生新一代的色记。新一代的色记也是由这第二代里面的十数所产生的，所以呢，这是属于第三代的十声色法。然后再继续产生第四代，有的也可以产生第五代。夜声色法，比如说眼识法记，在受到十声色记里面的食宿跟消化之火的资助呢，它可以产生四到五代的十声色记。这是第一种，同样的对于耳识法记、鼻识法记、食识法记、身识法记等等也是同样的道理。下面我们再用心声色来说明。这是属于很多食声色记，这些吃下去的食物受到消化之火的资助，那么它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食声色记。当心声色法在受到外来的食声色记里面的食宿以及消化之火的资助呢，那么其中的食宿就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色记。因为这新一代的色记是由心声色法里面的食宿所产生的，所以它称为十声色。又因为这十声色只有八种究竟色法，所以它称为十声纯八法记。然后这第一代的十声色里面它又有十数，这十数又在外在这些十声色记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里面的十数又会产生第二代的十声色。因为它还是由第一代的十数所产生的，所以它还是属于十声色。然后第二代的十声色里面的十数又在受到外在这些十声色跟消化之火的资助，它又可以产生第三代。一般来说，心声色法在受到外来的十声色记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一般能够产生两到三代的十声色。接着再来讲识界声色。当食物吃下去的时候，它受到消化之火的资助，然后产生许许多的食声色记。这食声色记跟消化之火遇到了一个识界声色，识界声色只有八种色法，所以它称为识界声纯八法记。其中第八种食宿在受到外在的食声色记里面的食宿跟消化之火的资助之下，就能够产生一个新的色记。这色记因为是由第八种食宿产生的，所以它称为食声色。当这第一代的食声色又在受到外在的食声色记里面的食宿跟消化之火的资助呢，它又能够产生第二代。 那第二代跟的十住又受到十生十数跟焦瓦之火的支柱，它产生第三代。然后同样第三代面的十住又受到外在十生十数跟焦瓦之火的支柱，产生第四代，乃至一直到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然后第十二代。下面我们再来讲十生色法。本来十生色计里面的十住，它能够支柱其他的夜生的色计，也可以支柱亲生的色计，也可以支柱十劫生的色计，同时它也可以支柱其他的十生色计。当我们吃下去的食物受到消化之火的支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十生色计。当这些色计遇到另外一粒十生色计的话，那么十生色计里面的十数就会产生新一代的色计，因为这新一代的色计是由十生色里面的十数所产生的，所以它称为十生色。因为它里面只有八种究竟色法，所以称为十生纯八法具。在这第一代十生色计里面的十数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那么它又会产生第二代的十生色。然后第二代的十生色里面的十数又在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呢，它又能够产生第三代。第三代里面的十数也同样受到外在的十生色计里面的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它能够产生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第七代乃至到第十二代。所以色法有四种因，它所产生的色法分别是四因生色：夜生色、心生色、十劫生色跟十生色。其中夜生色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呢，它可以产生四到五代，而心生色法能够产生两到三代。十劫生色跟十生色在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焦瓦之火的支柱，它可以产生十二代的十生色法。外在的十生色法跟焦瓦之火只是属于助缘，它并非生因。如果是生因的话，只生纯八法器里面的十数才是属于生因，也就是黑度八戒药或者加那嘎八戒药。在这里就以眼门或者眼衣处里面的色法来说，眼衣处一共有眼识法器、身识法器、性根识法器、心身八法器、十劫身八法器跟十身八法器。当这六类的色计在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之下，那么它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当眼识法计遇到了外来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那么它里面的十数就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十生色法。这新一代的十生色法巴利叫做甘玛巴杰亚阿哈拉加鲁巴，这是一个眼识法计，当它在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那么它所产生的第一代，因为是从这夜生色里面来的，所以称为甘玛巴杰亚阿哈拉加鲁巴，也就是以夜为缘的十生色法。这第一代的十生色法又在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那它产生了第二代，第二代就不能够继续再叫做甘玛巴杰亚阿哈拉加鲁巴了，它就只能够称为阿哈拉巴杰亚阿哈拉加鲁巴，就是十为缘的十生色法。当然呢，禅师说名字并不重要，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很有系统的禅修，然后见到这些究竟色法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一种是眼识法器，同样的如果是身识法器，受到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它又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十生色。这新一代的十生色它还是叫做甘玛巴杰亚阿哈拉加鲁巴，因为身识法器是属于夜生色，由夜生色里面的十数产生的十生色还是属于以夜为缘的十生色法。然后性根识法计里面的十数受到了外在的十生十数跟消化之火的支柱下，它又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十生十数，这个也还是属于甘玛巴杰亚阿哈拉加鲁巴，以夜为缘的十生色法。 新生的色法里面的实数，在受到外在的实生实数跟消化之后的资助下呢，它也能够产生实生的色法。这一种色法第一代就称为吉达巴杰亚阿哈拉坚鲁巴，也就是心言的实生色，就是以心为言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代是由以心生色法里面的实数所产生的，所以在巴利里面叫做吉达巴杰亚阿哈拉坚鲁巴。然后演绎处里面还有识别声色，识别声色在受到外在的识声色即跟消化之火的支柱呢，里面的识数也能够产生新一代的识声色法。这新一代识声色法因为是由识别声色里面的识数所产生的，所以巴利叫的乌杜巴杰亚阿哈拉加卢巴，也就是识别言的识声色法。然后在我们的演绎处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是属于实生的色法，实生的色法里面的实数受到外在的实生实数跟消化之后的支柱，它能够产生新一代的实生色。这新一代的实生色巴利叫做阿哈拉巴杰亚阿哈拉坚卢巴，也就是实缘的实生色。当然第二代是属于指实缘的实生色法。这样的话在我们的演绎处里面呢，就由眼所产生的实生色法，由生识法器所产生第一代的实生色法，由性根色所产生第一代的实生色法，由心根色所产生的第一代的心缘的实生色法，还有识别缘的实生色法跟以识缘的实生色法，再加上本身的实生色法，所以眼门里面有七类的实生色法。同样的耳门、鼻门、舌门也一样，当然身门就只有六类。泡禅师今天晚上讲的色法就讲到这里，接下来禅师继续跟大家讲第二种究竟地。第二种究竟地是心所 Jayasika。 如果我们要了解心，我们就必须得先知道心所。心所就是伴随之心而产生的心的作用，它有四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与心同生，一起升起；第二，与心同灭，它跟心一起幻灭；第三，与心起同一个所缘，也就是心跟心所它都是起同一个目标；第四，与心拥有同一依处。比如说我们的眼识，当我眼识升起的时候，一共有一个眼识，就一个心，再加上七个心所。眼识生，这些心所一起生；眼识灭，这些心所一起灭。眼识这一个心跟这些心所都是同样是起颜色为所缘，而它的依处同样是以眼镜色为主的具生色法为依处。心所一共有52种心所，其中第一种是遍一切心的心所 Sabbajita Satarana Jedasika。 这一类的心所一共有七种，接下来有六种是属于杂心所，还有14种是属于不善心所，以及25种美心所 Sopana Jedasika。这52种心所不会一起升起的，它都是以某一定的规律相应的跟心升起的。这52种心所不会一升起全部一升起，它都是依照不同种类的心结合心而升起。现在我们先讲第一种遍一切心心所 Sabbajita Sadarana Jayasika。遍一切心的心所一共有七种，为什么称它是遍一切心心所呢？因为在一切的心里面，只要有心，它肯定就会有这七种的心所。这七种心所一生一起生的，它不会个别个别出现的，而且任何心都有这七种心所，所以我们称它为遍一切心，意思就是存在一切心的心所。这一类的心所一共有七种，所以我们称为 七种变一切心的心所。第一种是属于处巴萨，第二种是维达那，第三种是三亚是想，第四种是斯杰达那，第五种是埃嘎嘎达一进性，第六种是命根或称为明命根的基于丁德亚，第七种是作用马拉西卡拉。现在我们先讲第一种处，处的特点是接触，它的作用就是触及，导致心识跟所缘相撞击。它表现为心识依处跟所缘的集合升起。唯有三种条件成熟，就三种条件升起，才会有处的升起，也就是有依处、有所缘跟有识，才能够有处的升起。佛陀不是经常说眼、颜色、眼识三色和合生处。佛陀在处相应里面他提到有这一类的经文。处是哪些处呢？它是心识依处跟所缘三法的结合在一起。这些结合并不是说单个只是相异而已，而是说三个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三个结合在一起，所以它就能够产生触，也就是说三个接触在一起，这个是属于触，是属于一种心所，就是心的作用。当我们修行念处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我们的心的过程，我们可以先从心开始辨识，然后再辨识触，就是说当我们看到了外在的一种颜色的时候呢，就会有眼识升起。我们看到外面的颜色，颜色是属于所缘，是色所缘。然后呢，我们的眼睛看到是因为我们有眼镜色。如果用阿毗达摩的角度上来说，这色所缘已经撞击到我们的眼镜色，这眼镜色跟所缘结合在一起，就会有眼识升起。然后眼识、眼镜色跟色所缘三法结合在一起，称为触。这种触，这种心所心的作用，就是它能够使这三种组合在一起。当我们在修明灭处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观照的方法去观照触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第二种是属于受维达那，受的特性是感受，它的作用是享用或者体验所言的味，体验目标的味道。受的分法有两大类的分法，一种是分为三受，就是三种受，另外一种是属于五种受。我们现在在这里先讲三种受的分类方法。三种受的第一种受呢，是属于乐受 Sukha Vedana。 什么是乐受呢？也就是享受或体验目标的可喜之处，或者说当遇到可喜目标的时候呢，对可喜目标的体验就是属于乐受。苦受呢 Dukkha Vedana， 这当遇到不可喜的所缘的时候呢，那么他对这所缘的不可喜之处的体验或者感受，这是属于苦受。然后第三种是属于始受乌贝卡维的呢，是对于某些中性的，或者说我们很难说它是好是坏的，他们的好坏并不明显的这些所言的味，当我们受用或体验这些味的感受，就称为始受。这是属于三种受的分类方法。还有另外一种是属于五受，就是五种的分类方法。第一种是属于 Sukha Vedana， 也就是乐受。这种乐受是专门指身体的乐受，比如说气候非常舒适，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乐受，或者说受到一些很柔软的物的触摸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也会感觉到乐受。这种 Sukha Vedana 是属于身体接触到可喜所缘所产生的很舒服的受。第二种是 Dukkha Vedana， 就是属于苦受。苦受是指身体的苦处， 比如说当我们受到外在的一些刺痛啊，碰触啊，或摔倒啊，或者说避你的时候身体非常痛呢，这种身体体验到不可喜所缘的时候产生的身体的受是属于苦受。第三种呢是称为 Somanasa Vedana， Somanasa 巴利就是 Su 跟 Manasa， 有的时候可以翻译成业受，有时候也翻译成喜受，它是指心的乐受。就跟 Sukha Vedana 不同， Sukha Vedana 主要是指身体的，而 Somanasa Vedana 是指心里面的受。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些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啊，或者说在入禅啊，或者说在修Vipassana的时候呢，会感觉到有非常喜悦的受。比如说在入初禅、第二禅、第三禅，那么这三种禅那里面就会有乐受，这是属于 Somanasa Vedana。第四种是属于 Domanasa Vedana。 Domanasa 呢， Do 就是 Do 再加 Manasa， 就是说是属于不好的受。这种受专门是指心的苦受，或者称为忧受。比如说你生气啊，感到很担心啊，很担忧，就是心里面体验到不可喜的所缘，不可意的所缘，这个时候产生的这种心的受就称为 Domanasa Vedana。第五种受称为死受，或者称为不苦不乐受，巴利也是 Upekkha Vedana。 死受就是心里面那种很中性的受。所以这五种分法分别是乐受、苦受、乐受、忧受跟死受，这是受的五种分法。那么泡禅师今天晚上的开示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问答。第一个问题是色即里面都有不同的色法，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特性，地的印啊，水会有流动啊，果会有日啊冷啊，当我们遇到外在的这些目标的时候，是不是他们全部都有，还是以某一种为主呢？禅师回答说，比如说火，什么是火？当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我们就会生火，这个时候火事实上也是色界声色，色界声色里面的火界是非常强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火界它是为主的，而其他的那些特性是为副的。比如水一样，什么是水呢？水它只是水，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就是概念的水，但如果我在分析是水呢，水事实上也只是色界声八法器而已，那色界声八法器它里面的水是为主的，其他是为副的，这个时候它表现为水会流动。又比如说呼吸，什么是呼吸呢？呼吸事实上只是风而已嘛。如果在变成呼吸，我们发现这些都是心生生九法际，风界是很强的。又比如说现在气候变热，我们感觉很热，这个时候也是时间生八法际里面的火界比较强而已。禅师回答说，有的时候对于一种色法的体验呢，可以因为我们自己主观的意识而去体验它，或者说有时候色法的某一种属性呢，会因为我们个人主观的体验而会体验不同。比如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感觉到饭很热，那这个时候以什么为主呢？注疏里面说，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注意它热，这个时候呢热为主，热是属于火界的特性，所以这个时候以火界为主。如果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注意它的软，这个时候就以地界为主。所以呢，这些色法可以因为我们个人的主观的体验而产生变化。比如说我们体验它热，或体验它软啊，体验它硬啊，这个都可以依我们的身境色，就是我们的业身色来的。所以呢，当我们体验到色法的一些特性，具体要说哪一种为主的话，有两种因。第一种就是依我们的身境色去体验它，第二种就是你可以依我们自己的意愿，就我们去作用它。然后另外一个问题问说，结生心是不是也能够产生心生色法？禅师说结生心不能够产生心生色法。为什么？因为结生心非常弱，它是属于生命里的第一个心，所以不能够产生心生色法。一位禅师问说，心生色法只能生两到三代，十生色法只能够生十二代，这个是指在三界里面呢，只是在异界？禅师说只是在异界里面。 接着一个长劫解论说，梵天人并没有舌净色，没有身净色，那么他们以何为食呢？禅师的回答很直接了当，梵天人以禅业为食。接着一位底下他问说，梵天人死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不高兴的心升起，结果使他投生到一界或者二道？禅师说，梵天人没有嗔恨心，他不可能有嗔恨心。为什么？因为在梵天那里嗔恨心不会升起的，他自然没有的。所以当他们死的时候呢，并没有不高兴的心，就是那种忧愁啊、恐惧啊，这些他们都没有。但是天人就有。又有一个问题问说，天人的寿命是不是可以自己决定，或者说天寿缩短？禅师说，有些天人很快会死，比如说有些天人非常生气，这个时候呢，他会产生很多的心生色法，这心生色法里面的火界很强，所以他会感觉到全身非常热。但是因为天人的身是非常微细的，所以他的身体很难承受这种火。这种心生色所产生的火有一个比喻，比如说把莲花放在镜子上，这个莲花很快就会干枯死掉。当天人生气的时候，他的心生色法里面八法界里面的火界是很强的，所以他会感觉很热，就因为他感觉很热，所以他的身不能承受，所以他可以死得很快。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说，大石块会粘结在一起，石块里面是不是也有水啊？禅师说，大石块里面也有水，因为大石块能够粘在一起，这粘性就属于水。但是呢，水大也跟地大结合在一起，因为地大它表现为硬，它粘性很强，所以那石块可能会变得很大。同样的，水会流，这个时候呢，水的特性是很明显的。接着一位禅修者问，昨天禅师在谈到夜生色的时候呢，谈到有十二种不善心跟八种欲界善心跟五种色界果报心能够产生夜生色，这些夜生色跟果报心所产生的色法是怎么样的关系，是相同还是不相同呢？禅师说，业生色所产生的色法跟果报心所产生的色法是不同的，因为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业生色是由过去所造的业，过去所造的业可以是不善心，也可以属于善心。这些心当时是灭去了，但是所形成的业，这种业在它临终的时候成熟，然后由这种业在它下生结生那个时候开始就产生业生色。所以呢，业生色是由业而产生的，因为造业是由过去这些心所造的，但是它形成的业力在成熟的时候产生的色法称为业生色，而由意熟心或者说果报心所产生的是属于心生色。虽然果报也有可能是由过去所造的业成熟才产生，但是呢，现在果报心所产生的色法称为心生色，所以心生色跟业生色是不同的。业只能产生业生色，而心只能产生心生色，它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业生色只是由业而产生，心生色只是由心而产生，而识觉生色只是由色聚里面的火界而产生，而识生色只是由色聚里面的识数而产生。又有一个问题问说，有人说有分是潜意识，或者有分是不是像梦一样？禅师的回答说，有分不能够称为潜意识，或称为无心的状态，也不能够说它是像梦的状态，因为梦还是有很多很微弱的心的过程，而且梦可以起很多不同的目标，比如说你可以梦到这里，可以梦到那里啊，可以梦到一些人啊。但是呢，有分的目标只是前一生临终的时候的临终塑形的目标，它可以是业，可以是业相，可以是气相。又有一个问题说，触是不是心产生的结果呢？禅师说，由于有所缘，有一处跟有心识，所以才会有处的产生，只是这三世的和合而产生处而已。那位比丘提问说，那处是不是作为心的结果呢？假设说，他们并不是一个接一个的产生的，是一生一起生的。当所缘碰触到净色，碰触到一处的时候，就产生心识，这心识跟处是一起升起的。又有另外一个问题，禅师的回答说，有一些禅修者禅修到很高的境界，比如说他修定， 他也会执着定的境界，比如修观，这个时候他观智非常强，那么这个时候他也会执着于他的观智，这个时候呢，通常不称为贪，他称为涅槃定。涅槃定也是一种意，如果是在生灭识观智的阶段，也要观这些涅槃定，这些意也是观自然，所以要观照这些涅槃定的心的过程，也是无常苦我的。那这个属于今天禅师讲的开始跟一些问答。那么接着我再想讲一下昨天有一位家内问的问题，就是说无色界里的有情，在十二因缘里面只有十言明，这个是不是有冲突？因为无色界里的众生并没有色法，只有明法。它的经典出处呢，目前我查到的有两种，一种是《弥邦嘎的阿塔嘎塔》，也就是《分别论》的注解《迷惑冰消》，在缅文的第六次结集的第227段，以及跟《维苏迪玛嘎》，就是《清净道论》的缅文版的第638段，它里面的《维亚那巴杰亚那玛鲁巴巴达》，就是对于十言名色这一句，它的解释是。阿鲁比南巴那达尤瓦阿鲁比诺坎达，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无色只有三种非色蕴，就是对以无色界的结生的友情，在十言明色的时候呢，十是属于无色界里的结生心，如果是空无边处的无色界梵天人，他只属于空无边处的果报心，在果报心升起的同时，只有三种非色蕴，这三种非色蕴是受想行，所以在无色界的梵天人里面，识是属于结生识，他并没有色法，只有明法，所以在巴利里面用达雅这个欧瓦，它是 A 瓦，也就是只有的意思，只有三种非色蕴，就是只有是阿鲁比诺坎塔。接着他也讲到，他在养阿鲁贝巴瓦蒂巴蒂三蒂苏，巴扎沃嘎拉塔维扎巴瓦蒂养维亚那巴扎亚那曼 A 瓦，什么意思呢？以无色的转起结生，以及以无印有的转起，只是十言明而已。对于无印有的一切处，则是十言明色。这意思就是说，对于无色界的友情，这一句话只能够用十言明，并不是十言明色。所以这巴利是 Vedana Bhajaya Nama Eva， 就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对于无蕴有，就比如说欲界跟色界的友情都具备有色受想行识这五种蕴，所以对于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十言明色，这是在无色界里面对十言明的经典出处。
比较讲义的第二页哈，眼的基本色法它有七种多种蕴跟九法具，眼门的色法它懂了吗？
根据清净道论，它是提到六种，但事实上呢，印根九法器是遍布全身的，所以当我们在修色业处的时候呢，你既可以以每一门，比如说以眼门观六种，耳门观六种，鼻门观六种，舌门观六种，身门观五种，心所以处观六种，同时你也可以在眼门里观七种，七种就是加上印根九法器。如果你在眼门里观六种的话，那么在眼门里一共是54种色法，如果你再加上了命根觉法器的话，那么再变成63种色法，就眼门63种，耳门63种，鼻门63种，舌门63种，身门是53种，跟心所依处是63种，事实上它是在每一种门里加上命根觉法器而已，这个是一样，但是禅师是根据清净道论的教导，所以六种都可以。我在这里补充说明一下，我再说一下色际，大家必须得了解色际，有些色际只有八种究竟色法，有些有十种，有些有九种，比如说眼识法际里面有十种个别的，我们可以把里面抽离，事实上不是，色际还是属于概念法，色际本身不是究竟法，当一个禅修者说他看到色际的时候，并不等于看到究竟色法，色际是属于最小单位的概念法， 它的坚硬性就属于地，它里面的粘结性可以使设计粘在一起也不会散掉，这是属于水。它能够成熟，这个属于火，风的支持跟移动，这个是属于风。设计本身的颜色属于色，它的气味味道是属于它的各种的属性。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大石头，我们把这大石头破成两块，一块大石头是不是很硬的，它的颜色可能是灰色的石头，如果我们破成两块，那么两块的石头还是一样硬，是不是？然后两块的颜色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再把它继续再破破破破破，当这大石头碎为微尘的时候，是不是每一个小微尘都会有自己的硬性呢？是不是还是会有硬呢？是不是还有它自己的颜色呢？是不是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形成，就粘在一起呢？这些就是属于色法的属性，比如说它的硬性啊，它的颜色啊等等。即使再把这些色法继续再分到色气一样，那么地还是有硬性，颜色它是颜色，我们不能够抽离这些东西来谈这些东西。正如说这是一张白纸，我们不能够说离开这纸来去谈白，不能够把这纸的白色抽离出来，如果抽离纸你就谈不上白了。同样的，这个纸它会有一定的温度，比如说我们感觉到它凉凉的，这是纸的凉。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再继续再分的微尘，它温度还是属于火大，它的那种坚硬或柔软性还是属于它的属性。所以呢，在色计里面我们称为究竟色法的，事实上是属于色法的属性。因为硬软，所以我们称它为地，因为它能够流动跟能够连接，所以我们称它为水。我们不能够离开这些东西去个别谈。所以为什么称为俱生呢？就是凡是有色法，就肯定会有八种最基本的，就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呢，色俱还是属于概念法。当我们能够真正分析色俱里面的这些，比如说分析它的颜色，分析它的硬性啊，它的粘性啊，它的支持啊，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说见到色俱里面的究竟法。但这些究竟法我们不能够单独抽离出来。OK， 那么我们现在做回向。一当咩本愿，阿萨瓦卡亚，瓦行诃都。一当咩本愿，尼玛那萨，巴哲哦，诃都。一当咩本愿，萨巴萨达南。帕杰玛德萨德梅萨曼布尼帕甘那班都，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灭尽，愿以此功德为涅槃之助缘，愿以此功德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得此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